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我们一再强调，这个爱是宇宙中间最伟大的存在，因为圣经说上帝就是爱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。可以说爱是个最完整的东西，有爱的人没有怕。你看每个做母亲的人从来没有怕儿女，假如儿女传染病了，妈妈是抱在身上，也从来不怕传染。有爱的地方就没有惧怕，而惧怕就是人生最大的仇敌啊！有人说得好，惧怕的本身是世界最可怕的东西啊！这是罗斯福讲的话，美国总统罗斯福讲的，惧怕的本身是人类最可怕的东西啊！一怕很多问题就来了，但是爱能够胜过惧怕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们在过去两次节目中间已经郑重地介绍爱的具体的内容，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再介绍，所根据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3:4-8。我们已经介绍过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。那么今天继续往下看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这几点都是爱的具体的分析。首先我们来看，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。什么叫做害羞的事情呢？那么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暗中的事情，偷偷摸摸做事情。我们基督徒那是大大方方的，没有暗中做事情，不会做一件事情自己想起来脸都会红的事儿，不做。我们所做的一定是光明磊落，没有暗中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他说书有未曾经我读啊，事情呢没有不可与人言。有的时候我们的书啊念不见得念得很多，书有未曾经我读，可是事情呢没有一件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对不起。我们看到事情，每件事情啊都可以告诉人，那一说我们有个人的机密，业务有机密，国家有机密，但是基督徒本身没有机密。那意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坦然的、公开的啊，对任何人可以说的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。那这个叫做爱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也是不轻易发怒，更要紧刚才讲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。做害羞的事情呢，基本上就是说心中有亏欠，你做完了心里面想起来也不对，这件事情做得很有就有愧内疚，有内疚感。这个内疚感呢就是罪，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造一个良心，假如良心控告你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，这个内疚以来啊，你觉得羞羞愧愧，所以羞愧本身就是个罪的反应。那么我们讲不做爱羞的事情呢，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向谁都可以公开，没有什么秘密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。我不会忘记啊，在20多年前呢，我刚到美国，到美国这个纽约去讲道，后来呢就到芝加哥去讲道。你晓得芝加哥那个地方是罪恶很多啊，为什么讲芝加哥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据点。我到了芝加哥，有个弟兄来接我，从飞机场往他城内走啊，路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子，那广告牌写什么呢？英文叫做 Playboy。我刚来美国像土包子一样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 Playboy。我问他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他说你真不知道啊，这叫做花花公子哎。我说花花公子什么我也搞不清楚。他说这个花花公子里面都是黄色的东西，黄色的图片的什么。我说这个为什么广告这么大呢？哎，他说很多人看， 很多人需要这个黄色的东西，好像来找寻刺激。那么这位弟兄就开我玩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做牧师的要不要订一份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开我玩笑，我是牧师订这个干什么？”哎，他说：“你不晓得，牧师订阅八折优待，八折优待。你看这个世界多厉害，他鼓励牧师去看黄色东西，看完了鼓励他会友去买，这个是简直是很荒唐的事情了。但是你就看见今天世界的趋势，他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那这黄色镜头人都喜欢看嘛，你就多制造一些这种镜头啊，多贩卖一些这种书刊，反正人需要。结果呢，我就发现了，真是有不少基督徒暗中在看这种东西，暗暗的偷看，这叫什么？圣经说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，爱是不做暗里的事情，偷偷摸摸的事情，偷鸡摸狗我们不来，我们要做大大方方、光明磊落。因为你不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活在爱的里面，那是活在世界里头。爱跟世界有很多地方冲突的，因为爱是神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哈，让我们看见说，在爱的中间，人就是正常了，人就健康了，思想也健康啊，那么活的生活也正常，它不会有些黄色的困扰在里头。不错，圣经也讲，耶稣说，你一个男人呢、啊，看见一个女人呢，你动了一个恶念呢，你就是犯奸淫嘞。你看这个标准多高呢？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动了一个恶念，黄色思想来，你就犯奸淫了。那个意思是说，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一个思想、一个念头，上帝都知道。我们人最多只能看行为啊，看言语，你不能看他思想啊。思想是没有颜色的，你怎么看呢？他在脑子里。但是上帝看得见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，所以因此我们人如果有黄色思想，这种淫乱的思想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靠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洗我的罪。因为圣经说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，那么他流的血，他是无罪的人，替我们有罪人去洗净。宝血里面有奇妙的功用，能够洗除人的罪，所以我们在宝血底下就成为圣洁了。你要想过一个不做害羞的事情、不做暗中的事的人呢，你就需要常常靠耶稣的宝血。因为今天的世界满眼都是淫色，这充满淫乱的世界里面，你要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容易的，除非你有主，主的力量给你，你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第二，说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那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他原文的意思说，你不要单单为了你自己打算，你就忘掉别人的需要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人不可以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啊，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，那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是什么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他专门替别人打算。拿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来说，他就是最好的榜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在世上的时候啊，至少行了35个神迹，35个神迹。所谓神迹呢，都是超自然的事情，人做不到，他做了。他行了35个神迹，却没有一个神迹是为他自己做的，他完全是替人服务。每一个神迹的产生啊，有两个必须的条件。一就是神的大能，第二就是人的信心。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，结果神迹就出现了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病了，你要有信心的话，有人有祷告医病的恩赐替你祷告，那你就病就好了。因为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啊，神迹出现了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行了35个神迹，比方说他能够使把水变成酒，使结婚宴席得到满足，他把5饼2鱼喂饱5000人，使那么多人没有闹饥荒啊，他把瞎子的人给治好了能看见，哑巴给他治好能说话，聋子给治好能听见，长大麻风的给他治好了恢复正常，甚至于他能把死人弄复活了。至少有3个青年人少年人在世上的时候，耶稣把他救活了，从坟墓里面救出来。你就看见这叫做神迹。所谓神迹啊，就是超自然的事实。 啊，很多人就是对神迹发生怀疑，说怎么有神迹的？今天还有什么神迹奇事呢？有，因为神迹是神做的，你请你不要觉得稀奇啊。你比方说，宇宙中间呢，大自然的现象都是神迹。你比方说，一个草啊，一棵草，一朵花，这都是神迹吗？人也不能造个草，不能造花吗？一条鱼也是个神迹，都是神造的。所以你看，大自然本身就是个神迹，不过那自然是人看惯了的神迹，天天看看惯了，不觉得稀奇吗？啊，习以为常嘛，习以为常，看惯了没什么稀奇。但是今天你看一个人，假如说哎呦童女生孩子，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，这不可信，因为你没看惯，看惯了就变成自然了，啊，习惯成自然吗？你看惯了就不觉得稀奇了。但是事实上你就注意，整个宇宙本身多奇妙，多奇妙，很多是你不可思议的。一粒麦子黑一点埋在地里死了，就长出许多籽粒来。你看一个麦子放在土地里面就长出来了啊，一个花的种子你把它放在地里，它开出来开花结果，你看奇妙奇妙，花有各种颜色，你说谁能造呢？这就叫大自然的奇妙，而大自然就是上帝的代名词，就是上帝。所以神迹是很奇妙的，但是你不要以为稀奇，时间可以证明，也许将来啊，科学更多的进步，就更能证明许多今天人看不懂、想不通的，将来都是习以为常了，都觉得非常自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啊。那么主在地上33年半，行了35个神迹，他没有一个神迹替他自己做，他真是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人，他所求是别人。他是个没有自己的人，忘我的人，完全忘掉自己，没有我了，无我，这无我真是不容易啊。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一个境界，就是好像无我的境界。有人说的哈，你如果要想痛苦的话，你就要多多想到自己，你越想自己越痛苦，对不对？你想到我的问题，哎呀，我自己这么多麻烦，越想自己越痛苦。那快乐的秘诀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自己，忘掉自己。你能够把自己忘掉，就是最高的喜乐。我在2年前动了一个手术，英文叫做 angioplasty， 就是一种心脏不好，用那个气泡把它打通了。给我打通那个做手术的那个外国人是英国人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是个牧师，我是个基督徒啊，所以你今天最好的方法不要想到自己，因为这种手术不是全身麻醉，局部麻醉，是我自己清清楚楚，他一举一动我都感觉到啊，局部麻醉。他说你看我，我看他满脸大汗，他说你替我祷告，你不要想到自己，你如果想到自己你会怕，会紧张，一紧张啊，我那个心脏有堵塞，他就不好打通了。所以他说你得想我，你得看我，替我祷告，你就忘掉自己，那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通了。果然这是很好的方法，我就一直一个半钟点中间打通了3根堵塞的管，真是不容易。一根堵塞了99%，第二根也是99%，第三呢85%，整个心脏里面那个3根主要血管呢，只剩下17%了，都要堵死了，那是上帝的怜悯了。只打一个半小时就打通了，那医生恭喜我，他说你是最合作的病人，也是最勇敢的病人。我说不是，因为你叫得好，你要我多想到你。我看到他满头大汗，打的时候紧张，他就怕稍微错一下就会死亡，我就会碰到死亡，所以我就为他祷告，当然也就是为我祷告了。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忘掉自己，结果就英文叫 relax， 就放松了，放松了，一直放松，他就很好打通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叫做忘我。我们只求别人的益处啊，就相对的忘掉自己，这是爱。你如果爱一个人，你多替他打算。你多替他打算的时候，你就相对的没有时间多替你自己打算了。这个时候你替他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问题呢，上帝就替你解决了。有一句话是经验之谈，当我挑起别人的担子的时候呢，我的担子呢就上帝挑了啊。我有病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自己，越想越病，我得不想自己去替别人想，我想那个弟兄有病，那个姊妹有病，他比我还严重，我就用全心全意去爱他，去替他祷告，这样一来我自己忘掉我了，那个时候我就得到医治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际的方法，可以介绍给你。那么不求自己的益处， 我们的主就是放弃了神的地位来到地上做人，做人而且放弃了，也不是在一个上流社会什么，他是像象征在一个穷苦的人家，是个亡国奴的家里。犹太已经亡国了，那个时候第一世纪，他是做一个亡国奴，而且降在一个做木匠人家里，非常穷苦。你就看见神不做来做人，而人也做得那么卑贱，这是我们主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别人的益处，因为他必须这样降卑自己到无可再卑了，不可再低微了，才能够救全世界每一个人。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耶稣不能救我，因为他太高了，或者他太低了。他比你最高人还高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比你最低为人更低，因为他是亡国奴。他在这样做犹太人，亡国奴是个穷苦的人家出身，人家看他私生子一样，求主宝血遮盖我讲这句话，人看他像私生子一样，但他不知道是圣灵感动玛利亚生的。所以你就看见，这是我们主的不求自己益处，求别人的益处，这是好。第三，爱是什么？不轻易发怒，不是不发脾气，是不轻易发怒。动不动就发脾气就不是爱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结果自己倒霉，自己损伤。你晓得一个人发一顿脾气之后啊，他内心多少损伤，在生理上啊，整个倒转，好像都逆转了。发顿脾气的时候，里面组织破坏很多，因为他这个不顺了，反过来。所以对，有时候很多人心脏病啊，这个血压高啊，再有什么糖尿病啊，再有很多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肠胃病啊，什么胃溃疡，都跟脾气有关系啊。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了，你怎么样样都满意呢？碰到不如意事，你要想到爱是不轻易发怒这句话。如果你有神做你的生命，你就不随便发脾气。有个人解释很好，他说发怒是什么意思？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。你讲这个解释好不好？什么叫做发脾气呢？替别人的错误负责。比如这个人做错事惹你生气，你就发脾气了，他实在是他错，应当他就生气才对，你替他负责，你反而错误。这个发脾气是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啊。这个我们古代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做汲黯，读历史人叫做汲黯，这个是个很有修养的人。有一天呢，他买了一个古董，一个古的花瓶，花了10000两黄金买了一个古花瓶古董，然后当然是很值钱，弄很宝贵的，就请很多亲戚朋友来看，来欣赏这个古董。他就把这个古董啊，一个瓶子放在一个高脚架，一个很高的脚架放在顶上，让大家在旁边看。那么大家都来看的时候，那个婢女她家里佣人呢，下女就来倒茶给大家，很多人来看，几十人来看呢，就倒茶，一个倒茶。有个婢女不小心走路走到那个架子旁边啊，不小心一绊脚啊，又把这个架子绊倒了，上面一个10000两黄金买的瓶子古瓶摔下来，摔得粉碎。你看这个是多严重，这一发生这件事情啊，全场人呢、都吓坏了。这个婢女一看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晕倒在地上，晕死过去了，吓死了，吓了，晕在地上。现在全大家都在看这个首相，这个宰相，看他怎么反应。他看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他并没有磕膝，也没有叹气，也没有骂人，他就叫说赶快先把这个下女救活了，他现在晕倒了，赶快就喷水啊什么救，把他救活了。这一救活之后啊，这个婢女看见主人呢，就跪下去说，主人呐、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坏了，你就把我卖掉都赔不起，把我杀掉都不能赔了，我真是该死啊，痛哭流泪，用头啊撞在地上就求。那这个主人说句什么你猜？他小句话真美，我是小时候读汉书啊还记得这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汝物也非故也，何罪之有？你是误错误，不是故意。汝误也非故也，何罪之有？什么罪呢？你看多轻松啊，10000两黄金买的，这么一下摔碎了，他也把他赦免了。汝误也非故也，何罪之有？你是误会，你不是故意，没有罪，那这么轻省。哇，所有人都佩服这个宰相，宰相肚子里好撑船嘛，是宽宏大量，佩服他。等到人都走了，他儿子就跟他爸爸讲说，爸爸，今天这个下女该死，真是该死，这怎么做这么慌这么大的错误呢？他说，你忘记了孔子怎么说过，孔子的马房啊烧火了，马房放马的地方着火了，
孔子来了，他就问伤人乎不问马，有没有伤人呢？他没有问马，他晓得人比牲口贵重，人是无价之宝，人比一切都贵重，我们叫灵魂无价，灵魂无价。所以他说我这个卑女做错事，我必须原谅她，因为她这个灵魂宝贵，比什么一万两黄金更贵，这是懂得尊重人的价值。因此这个叫什么？不轻易发怒。假如我们今天都会想这件事情，就不会随便发脾气了啊。第四，还要不计算人的恶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什么叫计算人的恶？原来是累计人的恶，人家做一件不好事，你把它记在心里，明天再做又记在心里，这个攒起来，攒到后来你猜怎么样？攒到后来你会得 cancer， 会得炎症，得癌症，因为这个不愉快挤在心里，挤到后来就受不了了，就发作了，就是病了。所以我处理过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得炎症，就是为 cancer 这种病，有个共同的原因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炎症，都有个 worry， 就是有个忧虑，而忧虑常常什么？计算人的恶，人家不好恨在心里，恨在心里，恨久了就变成毒瘤了，就出毛病了。我不敢说这是绝对科学的说法，至少我已经发现很多人有这种现象。那么这个句话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你人家得罪你，赶快原谅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计算，不要累计，他一次原谅你原谅，他得罪再原谅，不要，永远原谅他。因为你想到人都会错，你也会错啊。我们得罪神更多了，假如不原谅人，神也不原谅我们。我们有一个主导文，基督徒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我们要免人的债，就像神的你免我债一样，你免我那么多债欠债，我应当免别人的债，这就是将心比心的，我们应当这样算。那么这个不计算人的恶，在原文希腊文有个意思，就是不要揭开别人屋顶的瓦，你不要把人家屋顶的瓦给打开了，屋顶瓦掀开了，把掀开的话什么都露出来了，就好像说我们讲这个拉里头啊，你不要把帽给摘开，揭人家疮疤不要揭开疮疤，那个意思，不要揭开疮疤意思，不要把人房顶的瓦打开，人家有个瓦遮蔽风雨，你不要给他打开。计算人的恶是这个意思。讲到瓦，我就想到王安石，我们宋朝一个大政治家王安石有首诗，很好像打油诗一样，很有趣味。他的诗啊是五言诗，他说风吹屋檐瓦，风啊吹这个屋檐的瓦。瓦坠破我头，瓦掉下来把我头打破了。我不恨此瓦，因为此瓦不自由。这个瓦不自由，什么意思呢？风吹屋檐瓦，瓦掉瓦坠破我头，我不恨此瓦，此瓦不自由。他一说风吹了瓦打来，你怪瓦什么用？他是不自由，他不由自主吧？他自己不能负责嘛，他是个无生命的东西，风把它吹掉了，你坐在那房屋檐这么打在头上，那你恨瓦干什么？你恨错对象了啊。那么他把这个诗有哲理，他今天把一切对你不好的人都当作瓦来处理，当作瓦，他今天也许由于利欲熏心或者利害冲突来对付你了啊，那你就把他当瓦好了啊，是那个利欲在他心中，利害关系使他能够这样对付你，那你就把他原谅好了。像王安石一样，此瓦不自由啊，他没有免于犯罪的自由，他没享受到，所以他才会对付你。能这样想，你心中开广了，你就享受这份爱了。但愿上帝借着这个节目帮助你认识他，得着爱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，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，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享受自由，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不再恨人，不再烦恼，不再忧伤，因为你担当了一切。我们用爱，用这个角度去看一切人事物都是可爱的。我们觉得别人可爱，主啊，你也爱我们，让我们也觉得可爱。谢谢你，求你赐福这个节目，祝福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